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5月26号星期三，下面是国际新闻。美国国会众议院民主党人正式提出一项全面与中国竞争的法案，提高美国经济竞争力，并且在人权、新疆、香港和台湾问题上进一步对抗北京违反国际准则的行为。此前众议院共和党人联名写信给掌控众议院的民主党领袖，呼吁尽快就如何应对中国挑战的法案开启两党合作。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民主党人米克斯星期二5月25号提出了这项名为確保美國領導和參與全球事務法案。這一部篇幅有470頁那麼多的法案，提出增加投資、增強美國的製造業和貿易能力、增進與盟友和夥伴合作、重新參與國際組織，以及認定中國針對新疆維吾爾族穆斯林人實施的種族滅絕。美國國防部稱仍然在努力尋找與中國軍方高層對話的適當方式。较早前五角大楼官员说，尽管做过多次尝试，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至今仍然没办法与中国高层将领对话。美国国防部发言人柯比一连两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被问到奥斯汀部长是不是会曾经三次试图与中国军方对等官员通话，但是对方不接听电话。在星期二5月25号记者会上，柯比前后三次被问到同一个问题，但仍然不愿意直接去证实。不過他暗示美國仲未有找到與中國軍方高層對話的適當方式。柯比說，我們當然希望能夠與北京對等官員對話，我們仍然在為確認對話究竟怎樣展開而努力。美國國防部表示對中東盟友阿拉伯聯合酋長國和中國推進軍事關係感到憂慮，但暫時不會因為這項憂慮而取消向阿聯酋出售 F-35 第五代戰機的計劃。五角大樓發言人柯比星期二5月25號在例行記者會上被問到是否會對阿聯酋與中國加深軍事關係感到憂慮，以及這項憂慮是否會促使到國防部重新評估對阿聯酋出售 F-35 第五代戰機的計劃。柯比說，我們正同阿聯酋展開全面安全對話，期間我們能夠提出任何的憂慮，我們都這樣做了，這個是我們討論怎樣最好地保護國家安全利益的方式。他補充說，我們已經表示過我們不會因此停止或者撤銷出售 F-35 第五代戰機的計劃。
加拿大艾伯達省要求省內大學徹底審查與中國或中共相關實體的合作關係，並停止與這一類實體發展新的合作。加拿大通訊社報導說，加拿大艾伯塔省高等教育部長尼古拉德斯近日寫信給省內的四間大學提出上述的要求。尼古拉德斯在信中說，我對加拿大知識產權可能遭受到盜竊深表憂慮，而且更加擔心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研究合作可能會被中國軍方和情報機構利用。信件要求四間大學的審查要確保這些正在進行的合作經過嚴格的風險評估和盡責的調查。
白宮表示，一半的美國成年人口星期二5月25號將會完全接種了疫苗。美國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星期一說，49.8% 的成年人，亦就是1,870,000人已經接種了新冠疫苗。拜登政府制定的目標是在7月4號之前讓1,600,000成年人，亦就是成年人口的大約70%接種疫苗。美國正力爭靠接種疫苗來實現群體免疫，亦就是讓足夠多的美國人接種疫苗，使到病毒不再傳播。美國衛生部長貝塞拉星期二5月25號在第74屆世界衛生大會 WHA 上發言，呼籲邀請台灣作為觀察員身份參與世界衛生大會，並強調繼續針對新冠病毒的源頭進行第二階段調查必須堅持透明、科學和獨立。貝塞拉表示，新冠疫情不單止從我們的生命中偷去一年時間，而且還奪去了幾百萬人的生命。他認為世界各國必須緊急行動起來，加強衛生安全和防範疾病大流行的準備，以便更好地應對下一次全球健康危機。 貝塞拉強調在對新冠病毒源頭進行第二階段調查時，必須堅持透明化，堅持以科學為基礎，讓國際專家在擁有獨立性的情況之下全面評估病毒源頭以及疫情爆發初期的狀況。
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你在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出台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以及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如果你没办法登录我们的网站的话，你们可以使用赛风应用程式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的。如果你想获得赛风应用程式的话，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31.com， 你就会立即收到免费的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可以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以及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的了。在这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分析台海升温当中，民主台湾面对中国的威胁究竟会作出啲乜嘢选择。不过我哋会首先分析下抵制嚟緊嘅冬季奥运会嘅呼声不断，北京会唔会步莫斯科嘅后尘呢？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仲有两个月呢就要揭幕嘅东京奥运会，由于疫情关系筹组工作遇上空前困难，明年二月举行嘅北京冬季奥运会亦充满咗暗涌。基于中国的人权状况，美国国内抵制北京冬奥会的呼声一浪接一浪。不过到底应该以什么形式去采取抵制行动呢？政商界至今仲未达成共识。40多年前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联合抵制莫斯科奥运的一幕，是否会在北京重演呢？下面美国之音记者高峰在香港的报道。
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佩洛西5月18日透过视像向跨党派国会听证会发表讲话，呼吁各国领导人不要出席明年2月在北京举行的冬季奥运会，以抗议中国侵犯人权。佩洛西说，如果你愿意向犯下种族灭绝罪行的中国政府致敬，你又有何道德权威去谈论世上任何地方的人权问题呢？所以留在屋企支持你们的运动员了。如果奥运会真是如期举行，就让我们透过外交方式进行杯葛，在这个议题上维持沉默是不能接受的。早在两个月前，美国共和党国会参议员罗姆尼曾经在纽约时报撰文，呼吁对北京冬奥采取外交和经济抵制。他促请美国总统在北京举行冬奥期间，不要按照以往习惯派遣外交人员和白宫官员去到北京，改为邀请海外的中国意见人士、宗教领袖和少数民族代表去到北京观礼。鉴于商业赞助和入场券是奥运会重要的收入来源，罗姆尼呼吁美国企业不要组织客户去到北京观看冬奥。他说，除了参赛运动员和教练员的家属，其他美国人应该留在国内，以免观赛和酒店等花费为中共政权带来庞大收益。美国部分国会议员和人权团体一直呼吁美国全面抵制北京冬奥，亦即是不派运动员参赛，呼吁这项四年一度的体坛盛事异地举行，但遭到美国奥委会和不少美国民众的反对。澳大利亚中华全球研究中心研究员宋文迪对美国之音说，全面抵制北京冬奥未必符合拜登政府的外交方针。
抵制冬奥的形式和拜登现在的强调的增加国际参与的这个形式，
宋文迪认为抵制冬奥的形式和拜登现在强调的增加国际参与是有一定抵消的。 而且美国如果参与冬季奥运的话，就有机会展示它在运动乃至相关的科研和其他方面的实力，完整并全面的抵制北京冬奥，对于美国的政策方向来讲，可能不是现在最适合的举动。毕竟现在拜登是以斗而不破的方式处理同中国的关系。苏文德认为美国以外交形式抵制北京冬奥更有利于同中共划船。
外交抵制为主，局部性的商业抵制吧，个商业抵制。
苏文德赞成以外交抵制为主，再加上局部性的商业抵制。他说商业抵制最后的力度到底有几强，就取决于北京的回应和表态。这一点将会成为美国和中国谈判的筹码。瑞典服装品牌 H&M 宣布不采购新疆棉花事件，今年3月在中国大陆引发抵制潮。中国官媒声讨 H&M， 认为这样做和放弃中国市场没有分别。事件亦都触发中国网民抵制其他曾就新疆议题发声的国际品牌。有分析认为，企业对于是否抵制北京冬奥陷于两难境地。一方面要向中国以外的消费者表现出关注人权的形象，另一方面就要避免得罪北京，以免被中国市场拒于门外。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台湾中亚学会秘书长施建宇相信，对于国际品牌来讲，抵制北京冬奥是艰难的决定。
那经济杯的事实上也不见得是一个政府讲了算，那政府要在台面下。
施建宇说经济杯葛也都不见得是政府讲了就算，政府要在台面下和厂商讨论。这些厂商和美国政府以及本国政府都有千丝万缕的政商利益，他们也都会提出你到底拿什么来赔给我呢？美国之前因为新疆的议题对中国已经采取了很多贸易相关的制裁，包括前一阵讨论的新疆棉花的问题，厂商如果招致损失，你现在还要叫他们进行杯葛的话，他一定会跟美国政府说你用什么来还给我呢？毕竟商人是讲商业利益的，而不是讲人权问题。上世纪80年代夏季奥运会曾经连续两届出现大规模抵制行动。1980年美国和多个国家联合抵制莫斯科奥运，抗议前苏联入侵阿富汗。前苏联为了这届奥运投入了大量资源和人力物力，但最后就只有80个国家参与。四年之后前苏联以牙还牙，带领东欧集团等接近20个国家退出美国洛杉矶奥运。今年2月全球180个人权组织组成国际联盟，呼吁各国关注中国人权状况，抵制北京奥运会。国际联盟表示，国际奥委会在2015年授权北京主办冬奥会，认为会成为促使北京进步的催化剂，但是实际情况似乎并不是这样。一些观察人士以中国围捕香港民主抗争者，在西藏数以千计藏人政治犯面对酷刑，新疆有至少180万维吾尔人被关押在劳改营等实例说明中国无意改善国内人权。各界发出强烈的反对呼声，令人关注北京冬奥会不会成为莫斯科奥运的翻版。施建宇认为冬季运动强国以北欧等西方国家为主，估计这些国家的运动员未必会响应联合抵制北京奥运的号召。
那美国能不能动员有优秀运动员的国家去全面杯葛中国的这个北京冬奥的话？
施建宇话，美国能不能够动员优秀运动员全面杯葛北京冬奥，其实是有疑问的。如果这些国家不见得愿意的话，就等于不会成功。如果美国没办法成功杯葛冬奥的话，就不如不要做。现在佩洛西的讲话大概是朝着不全面杯葛的方向去走。洛杉矶将于2028年再度举办夏季奥运会， 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国防战略与资源研究所所长苏子云认为，无论美国是不是抵制北京冬奥，又或者是以什么形式抵制，相信七年后的洛杉矶奥运会并非考虑因素。
因为当时是那个冷战时期，全世界基本上是分成两大集团。
苏子云说，因为上世纪八十年代是冷战时期，全世界基本上分成两大集团。当年的共产集团是前苏联老大哥讲了就算。从现在的世界格局来看，中国的确有它的影响力，但是刚性影响力可能并不如当年的苏联集团。即使美国全面抵制北京冬奥，北京反过来要报复的话，所能号召的国家可能远不如1984年前苏联抵制洛杉矶奥运的那种规模。北京冬奥将于明年2月4日揭幕，北京将成为首个先后承办夏季和冬季奥运的城市。北京主要承办冰上项目比赛，雪上项目就会在延庆县和河北张家口市举行。如果佩洛西口中的外交抵制成为事实，北京冬奥赛场上会出现什么景象呢？澳大利亚中华全球研究中心研究员宋文迪估计，在鸟巢举行的开幕式上，可能会出现和以往不一样的美国代表团。
透过强硬的方式来制造谈判筹码，然后来制造。
宋文迪认为，美国会透过强硬方式制造谈判筹码，然后制造诱因，诱使北京改变政策，而不是要中共领导完全100%落不到台。美国可能安排美国本土公民社会的意见领袖、人权倡议家，又或者是记者出席开幕式，这个是可能的方向。台湾中亚学会的事件语不排除北京冬奥领奖台上会出现戏剧化的场面。
曾经听过一些欧洲的国家这个私下在讲，他们可能会要求他们的运动员。
事件语话，他曾经听过一些欧洲国家私底下讲，他们可能会要求运动员，如果这些运动员也都觉得人权议题和价值是他们参加奥运会一部分使命的话，他们可以在比赛过程当中，又或者是领奖的时候，不管是透过口头或者服装上的一些象征仪式，展现他们对议题的不满。不过这样做不会影响到冬奥赛事进行，只是一定程度上引起全世界人的注意。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学者苏子云认为，和全方位抵制相比，相对温和的外交抵制更能令中国老百姓反思。
有参加，但是并没有让那个中国完整的办完一个完整的。
苏子云说，美国有参与北京冬奥，但是就不比中国办一个完整的仪式，其实比起全面抵制演变成针锋相对是来得更有意义。另外更深层的意义就是对中国实施内宣战。大家可以想象一个场景，在北京的冬奥，中国民众会发现它并不是一个完整的奥运，亦即是以美国为首的各国官方可能联合进行外交抵制，这样做会令中国民众理解为什么西方国家会对他们采取这样的态度。美国之音记者高峰香港报道。
继续回来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随着中国军事能力增强，对台湾的威胁亦正在日益增加。虽然外在环境对台湾安全极为不利，国际社会亦不断发出警示，但是台湾民众的生活步调似乎并未因此而受到影响。观察人士说，台湾社会对于如何去看待和应对中国威胁似乎还未有一致的看法，而民主制度亦使到台湾在安全防卫以及民生议题的排序上面临选择。下面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自2019年以来，香港反送中抗争后情势的变化，台湾倾向独立的民进党政府赢得连任，这些都使到北京对台湾的态度越来越强硬。在5月14号星期一举行的第74届世界卫生大会，台湾在北京的施压之下再次被拒于门外， 呢次係自從蔡英文政府上台之後，中國連續第五年成功阻止台灣參與呢個國際會議。中國政府話，為咗捍衛國家主權同領土完整，中方唔能夠同意台灣地區參加今年世衛大會。除咗政治外交之外，中國在軍事上對台灣的施壓力度亦都喺度不斷加大。解放軍在台灣周邊軍機、軍艦活動頻繁。幾個月前，時任美國印太司令的戴維森上將就警告話，中國可能在六年內對台動武。這個月，英國《經濟學人》雜誌更在它的封面故事之中稱台灣是地球上最危險的地方。在這些警示和提醒之中，台灣面對的是外部要求它增加安全防衛投資的呼籲。在中國對台灣如此明確的政治目標之下，台灣領導人如何權衡台灣的安全防衛以及社會政策對資源的需求呢？前美國在台協會主席卜瑞哲又說，這些是他在研究台海議題數十年之後想要更進一步了解的問題，亦都是他寫《困難的抉擇：台灣對安全及美好生活的追求》的用意。在全球台灣研究中心最近一場新書介紹之中，卜瑞哲說，雖然國際社會普遍認為台灣是一個良好的民主典範，但在台灣面對很多的困境上面，它的政治制度在處理外在環境的變化上面就沒有跟上腳步，例如如何面對中國的挑戰，台灣社會至今仍然並沒有共識。他寫著說，中國在軍事上越來越強大，這些是大家都知道的，中國毫不掩飾他對台灣的目標，雙方之間的經濟仍然高度相互依賴，但台灣領導層看來並沒有就如何維持台灣的安全防衛以及他們應該採取何種應對策略達成共識。由於來自中國的威脅環境還在日益惡化當中，卜瑞哲強調，中國的野心很清楚，台灣並沒有本錢在回應的時候犯錯，他一定要做對。卜瑞哲又指出，眼前的情況就是台灣要改變法律身份必須經過修憲過程，但目前要通過修憲門檻很高，這個事實正可強化台灣人民偏好維持現狀的現實，它亦是台灣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發出的訊息，那個就是如果北京想要統一就必須通過令到台灣法律制度能夠經由憲法來到修憲來支持方式來到做。但是這個議題並沒有得到足夠的關注，他認為台灣內部必須先對自己的法律身份有更加詳細的定義。他又說，主要的原因就是北京想要將台灣的政治身份和法律身份界定的比九二共識重要精確，他有自己非常明確的定義，他知道他想要的是什麼，所以台灣在為自己的辯護上面亦都必須對此有所準備，希望是通過一個團結的方式來到提出他自己的定義，例如他認為他們還需要做的更多的研究，關於台灣或者中華民國是一個主權獨立國家這個說法是什麼意思呢？在這個問題上面還有很多功課要做。這些亦都是為什麼卜瑞哲在《困難的抉擇》這本書裡面以很多的篇幅來到談論台灣內部的非政治性的議題，包括人口、稅收、預算以及能源等，因為這些都是經過選擇後的結果，當政治領導人在各種政策的優先順序上面做出選擇之後，某些政策的開支增加就表示其他政策的開支會因此而減少，因此他說如果能夠對這些議題多一些了解，或者亦都有助於理解台灣領導人處理兩岸關係的態度。不單止是這樣，台灣的民主化對政府的治理以及兩岸關係都有轉型效應。卜瑞哲又說，民主制度增加了政治制度中的參與者，立法委員、公民社會、民意和媒體都比以前扮演更獨立的角色，他們會向行政當局的行動問責。民主改變了對各種政策領域的有限的排序，正如在其他實行民主體制的國家一樣，生活之中民主制度下的人民會想要有更多資金用於社會福利而不是國防，因此政府亦都必須回應人民的需求。對兩岸關係來說，卜瑞哲表示，台灣的民主化亦都帶來百花齊放的效果，例如在1992年台灣獨立已經不再是一個違法的話題，一些本土政治人物 就利用台灣認同感和民族主義來取得權力，而這些趨勢都令到北京感到不安。他又說北京領導人擔心台灣政治本土化的結果遲早將會導向台灣獨立，但是他們理解到現實就非常不同，台灣主流的意見對台灣的法律地位和未來至今仍然非常之節制，持中立的立場，但亦都非常反對統一，甚至比30年前還要更加反對統一。雖然台灣人民支持維持現狀的立場非常之明確，但是他並不確定北京是否理解，如果北京要推進他的政治目標，他就必須對台灣人民能夠接受什麼和不能夠接受什麼作出回應。不過，自從一些美國智庫學者都呼籲媒體和學術界不要只是顧強調台灣的危險處境而沒有考慮到副作用，因為這樣做將會落入北京對台灣的心理戰的陷阱。前白宮國安會中國蒙古及台灣事務主任何瑞安上個星期亦都在該智庫一篇文章之中呼籲這個看法，他說那些強調台灣的脆弱但是就不提供如何補救的建設性的意見者，只是在這裡協助北京弱化台灣人民對他們未來前途的心理的信心，因為他提高台灣的風險指數有可能影響台灣吸引國際資金的流入的人才，這些也正是北京想要達到的目的。他又說北京寧可台灣感到孤立和脆弱，北京想要注入一種的想法，那個就是台灣要安全繁榮並且在世界舞台上面享有尊嚴，唯一的道路就是通過和大陸統一，或者至少採取步驟使到台灣和大陸更為接近。何瑞安又說幸運的是台灣總統蔡英文以及美國總統拜登都充分理解這種動態的變化，他們處理台海議題已經數十年，對情勢亦都有自己的掌握，兩人在應對北京行為帶來的挑戰的時候都會謹慎行事，思慮周全並且經過協調，不會被北京有使用武力的理由。以上是美國之音鐘晨芳華盛頓的報導。
歡迎繼續收聽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在這裡提一提大家，美國之音中文部粵語組的網站網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戶口的帳戶名稱是 VOA Cantonese， Facebook 臉書網站的帳戶名稱是繁體字的美國之音中文網，而 YouTube 的帳戶名稱就是繁體字的 VOA 美國之音粵語，以及 Instagram 的帳戶名稱是 VOA Cantonese。咁如果你冇辦法登錄我哋嘅網站嘅話，你哋可以使用財鋒應用程式安全登錄任何被封殺嘅網站嘅。如果你想獲得呢個財鋒應用程式嘅話咧，請你發送電子郵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31.com。咁你就會立即收到免費嘅應用程式下載，並且可以安裝到電腦或者任何移動設備，包括手機以及平板電腦，咁你就可以自由上網噶啦。咁繼續翻嚟美國之音嘅時事經緯，下面我哋繼續睇睇台灣嘅疫情大爆發之下，跟住落嚟一個禮拜咧最為關鍵。咁台灣嘅新冠疫情大爆發，目前感染人數從之前嘅兩位數字猛增到超過3000人。公共衛生專家說這一波疫情最理想的狀況可能在6月中結束，但是跟着下來一個禮拜就非常關鍵，是疫情是否反轉的轉折點。如果台灣社區干預措施達成率欠佳而引發第二波社區感染的話，最壞的打算可能要等到今年的9月才能夠恢復正常生活。下面是美國之音記者陳君在台北的報導。
请你勤洗手，外出一定要戴口罩，这个是台湾近来最常听见的里民广播。由于新冠疫情已经侵入社区，全台进入三级警戒，八大场所停业，学校停止翻学，户外如果没有戴口罩一律开罚，原本热闹的台北街头顿时是变得冷冷清清，只是剩下救护车的鸣笛声回荡在大街小巷之中。就在美國、英國等國的疫情逐漸消退之際，台灣的抗疫大戰正在艱難地進行當中。全球新冠疫情自從2019年年底爆發之後，台灣染疫的人數極少，本土案例偶爾是單日新增一兩例，甚至一度是連續超過200日本土零確診，因而被國際譽為防疫模範生。但是這個情況近來發生轉變， 根據台灣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統計，截至5月24日為止，一共有3748例本土的病例，29人死亡，其中22日總計增加712例，創下單日新高。在出現這一波的疫情之前，4月20日華航印尼籍貨機的機師被確診感染新冠病毒，之後華航機組人員以及華航機場酒店洛富特飯店群聚感染，總共造成35人確診感染，包括13名華航機師、1名空服人員、8個家庭群聚的14人、6名洛富特飯店員工以及1名飯店外包商。其中染疫機師與空服人員曾經同赴台北松山區酒吧並且前往餐館用餐，另外一些染疫的機師到過台北清真寺參加400人的禮拜活動，並且去過超市和賣場。5月初，台灣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指揮官陳時中說，台灣離社區感染已經很近，是社區感染邊緣，但是真正讓他承認台灣爆發社區感染的是5月11日社會團體獅子會的群聚事件。據悉，確診的獅子會成員參與過各型的白人餐會活動，餐會上共用一支咪唱歌。此外，他們還去過按摩店和台北萬華區的茶室，龍巷當中的茶室人來人往，又是密閉的空間，最終導致至少25人確診。此外，由於營業的茶室在幾條街內分佈密集，無論是服務人員還是客人，都不只是留在一間茶館服務與消費，而是穿梭於各家的茶館，因此附近茶室亦都陸續是傳出確診的個案。宜蘭羅東一家遊藝場以及進香團亦都是爆出群聚感染，大多數是與萬華茶室的活動是有關。5月15日，母親節後的第一個週末，台灣本土確診案例在短短4日內從每日10到20人猛增至180人，台灣疫情陷入緊急的狀態。台灣行政院院長蘇貞昌宣布，台北市與新北市防疫警戒升至3級，民眾外出必須全程戴口罩，禁止室內5人以上、室外10人以上的聚會。與萬華只是一橋之隔的新北市板橋區、中和區成為了重災區，雙北快西站在匆忙之際設立。隨著疫情不斷擴散，中南部亦都開始出現零星染疫個案，多數與萬華遍及的足跡是有關。緊接著，學生的確診人數破百，板橋亞東醫院等三間醫院爆發院內感染，連台大醫院、台北榮總亦都傳出工作人員確診。雖然陳時中19號宣布全面升級至3級的警戒，直至本月28號，但是雙北，即是台北市與新北市市長24號同聲表示不是那麼樂觀，可能會延長。台灣大學公共衛生學院教授陳秀熙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時候說，這一波疫情如果控制得宜，但是因為受到校政回歸的影響，只要沒有再爆發第二波社區傳染，預計6月初會看到疫情緩解。六月中剩下呢兩位數字的零星的個案之後，就會是可以慢慢恢復正常生活。不過他強調，這個是非藥物介入的公共衛生措施，比如八大場所關閉、停課等管制的措施，以及個人戴口罩的實施率達到90%的最理想狀況的時候才有可能。他說，如果不能夠做到三級警戒達到90%的實施程度，那可能就會再爆發第二波的群聚感染。
最壞的就是因為有些這些接觸者還是繼續在社區引起傳播。
陳秀熙說，最壞的就是因為有些接觸者還是繼續在社區裡面傳播，從台北、新北就會一直擴散到全國，全國之後就一定會走向四級，這是最壞的。而且走上四級之後，恐怕會拖到看看疫苗到時有沒有補救到，有那就可以在7月底結束，如果沒有疫苗就會拖到9月。中華民國防疫學會理事長、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感染科主治醫師黃任賢亦都對美國之音話，跟住落嚟一星期係至為關鍵。按照流行病學嘅分析，疫情呈現拋物線嘅趨勢，五月中開始進行三級警戒嘅干預措施，如果做得好，呢個月底可能就會出現一個反轉，使到確診嘅數字往下走。如果做得唔好，咁就麻煩啦。
現在後續啊，社區要去配合的東西啊，其实做的并不到位。那社区配合的包括我们的清真医院，我们没有清真医院。
黄任贤说，因为后续社区要去配合的事要去做的，要去配合的并不到位，包括台湾是没有轻症的医院，所以病人会塞爆医疗单位。 那医疗单位是会崩溃，会变成好像印度一样的灾难，以后可能会出现。所以现在政府在干预措施一定要做得猛一些，否则疫情再下去，下一步走的就是医疗崩溃的那条路。他认为当务之急就是落实清零筛查，扩大对高风险族群的筛检。但台湾所列的范围不够广，筛检量亦都很差。他说打了一年顺风顺水的仗，而没有事先为社区筛检做准备，这个是很大的错误，以致社区传播一爆发完全措手不及。他说从病毒点解进来以及病毒点解散出去两个角度观察，可以发现出入境的关口没有守好是台湾这一波疫情爆发的主要原因。台湾守了一年之后慢慢松懈，对于国内外频繁旅运的机师原本是要隔离五日，政府后来同意缩短是三日，加上第一线机组人员又没有积极是打疫苗，病毒就入了来了。他认为台湾过于自满与骄傲，指挥中心从来就不想利落地承认台湾有社区感染，即使这次华航机师确诊案有扩展到社区、家庭、洛富特酒店都不想承认。
台湾以前是一个关口的检疫，它没有所谓的这个病毒进到里面以后真正的防疫作为，就是作战的一个作为，他没有做过，所以他没有经验。
黄任贤说台湾以前是一个关口检疫，他没有病毒入到里面以后真正的防疫的作为，就是一个作战的作为，他没有经验。欧美国家在去年都打了一年的仗，他应该去好好地看看人家是怎样做，他都没有去看，他还是照着守关口的做法去守，当然是守不住，从此就爆出去，一爆出去就不得了了。后面绝对是由于观念是没有改变，将以前防守的概念拿到现在需要攻击的一个作为，那当然是没有办法成功。美国时代杂志5月22号说，台湾因为民众沉溺于虚假安全感，加上万华茶室爆发疫情，破坏了台湾自豪的疫情的防线。同日路透社刊登一则题为台湾新增本土新冠案例却是称疫情稳定的报道，指台湾的本土病例一直上升，但是指挥中心仍然表示疫情稳定，并且敦促民众不要散布假信息，只要相信官方的做法。台湾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教授陈秀熙说，国外疫情延烧了一年多，台湾并没有学得一个重要的教训。
没有重视到新冠肺炎这个病毒株已经从武汉演化株演化到英国病毒株。
陈秀熙说，台湾是没有洞悉到新冠肺炎已经从武汉演化到英国病毒株，这点是他们在这个爆发群聚感染的前面，他们没有与时俱进的一个认知。如果台湾还继续以为每一次群聚感染之后都能够安然度过社区流行，必定再次爆发社区感染，因为这个病毒的传播力非常之强。陈秀熙说，台湾应该吸取的另外一个教训就是疫苗施打率太低。他说一开始连医护人员都不打，总觉得不会爆发流行，或者想等更好的疫苗来。他认为如果在已有疫苗的情况下，大家还因为担心副作用而不敢施打，那台湾一定会再爆第二次更大的流行。台湾向阿斯利康、莫德纳和新冠疫苗全球取得机制共订购是2000万剂的疫苗，自产疫苗1000万剂。根据指挥中心统计至5月24号的结果，台湾新冠疫苗接种人数共302698人，不到全国的 1%。 目前施打的全部是阿斯利康疫苗，其他厂牌的疫苗将会预计在6月初陆续到货，自产疫苗就力拼7月供应。台湾中央研究院生医所兼任研究员何美香认为，对于跟着下来的防疫工作，疫苗是最重要的事情。他对美国之音说，
因为你再去干预的话，你是过不正常的生活，再去干预简直是没有生活，你只有打疫苗才可以回归到某种程度的正常。
何美香说，因为社区干预的话，你是过不到正常的生活，社区干预简直是没有生活，你只有打疫苗才可以回归到某种程度的正常。台湾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教授陈秀熙说，他支持清零筛查和疫苗多元管道同步进行，他相信民众与以往不同，一定会愿意施打疫苗，而且台湾亦都不是那么可能拖到九月都还没有疫苗入来。因此在乐观与悲观中间寻求比较保守的看法，就是在七月底台湾应该可以回到正常生活。美国之音地区记者陈君在台北报道。
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被称为杂交水稻之父的中国科学家袁隆平逝世，震惊了中国上下。中国的官媒极具永哀，指他是令到中国人将饭碗可以端在自己手中的英雄。 咁饥饿、记忆同恐惧之下，咁袁隆平离世点解会触动咗中国呢？咁下边系美国之音记者许波喺华盛顿嘅报道。
不同寻常的就是民间哀思滚滚，普通人通过种种的方式自发而由衷地悼念这位令到中国人告别饥饿的农业大师。毕竟现在60岁以上的中国人都曾经总是饥肠辘辘的感觉。中共时常说中国历代政府都没有好像共产党政府那样彻底解决了中国人的食饭方面的问题。但是袁隆平曾经大胆直言，1950年代末期的大饥荒饿死了几千万人，而现代社会除了非洲之外，三大著名饥荒分别发生在前苏联、中国和北韩，都是共产党国家。中国人为何对袁隆平感恩戴德呢？解决中国吃饭问题是农业科技创新，抑或是中共制度的优势呢？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认为，袁隆平的确为中国和世界粮食问题以及农业生产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因此他被誉为杂交水稻之父是名副其实的。
袁隆平是杂交水稻研究的一个开创者，是世界上第一个把这个水稻杂交优势成功的应用于大面积生产的这么一个科学家。那其实早在他之前，早在1963年，一个叫亨利·别克的美国人，他就在实验室里进行了这个水稻杂交。
胡平话，袁隆平是杂交水稻研究的一个开创者，是世界上第一个将水稻杂交优势成功应用于大面积生产的科学家。其实早在他之前，1963年一个叫做亨利·别克的美国人就在实验室里面进行了水稻杂交，产生了优势后代。只不过亨利·别克的操作技术不能够大规模应用在实际。袁隆平在1973年开创的三系法杂交水稻育种的技术是第一种能够在生产之中大面积应用的技术，实现了杂交水稻的产业化。袁隆平的贡献仲唔係在於佢嘅團隊培育出咗乜嘢優良嘅雜交水稻嘅品種，而在於佢創造咗一種大家都能夠用嘅育種嘅方法，為整個水稻雜交開闢咗道路，亦都就係其他團隊培養出嚟嘅雜交水稻嘅品種，亦都包含咗袁隆平嘅貢獻。幾十年嚟，袁隆平一直致力於雜交水稻嘅研究、應用同推廣，佢係中國嘅糧食安全、農業科學的發展以及世界的糧食供給都有很大的貢獻，所以稱他為雜交水稻之父應該說是名副其實的。但是胡平亦都表示，中國官方給予他讓中國人吃飽飯的說法就是言過其實，似乎有為掩蓋舊體制弊端的嫌疑。
當然對袁隆平的有些稱頌未免言過其實，比如說袁隆平是袁隆平让中国人吃饱了，吃饱了饭。
胡平话，当然对袁隆平的有啲称赞未免是言过其实，譬如话是袁隆平令俾到中国人吃饱了饭，这种讲法就言过其实，而且好有为旧体制的弊端掩盖的嫌疑。不过总的来讲，袁隆平确实为中国的粮食生产和农业科学、为中国的粮食安全做出个很突出的贡献，这些是毫无疑问的。北京的独立学者吴强对中国民间对袁隆平的自发悼念行为并不以为然，他认为这种自发性是来自于中国国内带有民粹主义色彩的造神运动。
我们看到的实际上是过去9年国内的一个造神运动的一个结果，人们好像是在一种民粹主义化的一种造神运动当中被训练有素的，像一位死去的科学家来表达一种悼念，把他当作什么什么之父。
吴强话，大家睇到嘅实际上系过去9年国内嘅一个造神运动嘅结果，大家好似系喺度在一種民粹主義化的造神運動之中被訓練有素地向一位死去的科學家表達悼念，將他當作什麼什麼之父，當作最近幾年國內一直強調的糧食安全，特別是種子安全的一個重要的工程來到紀念。所以這個基本上是一個訓練有素的被過去幾年的糧食安全的 強調所征服的。大家看到在過去九年國內所培養出的小粉紅，他們這種話語的模式已經影響到普通人，所以這些才是他剛剛所說的訓練有素的意義，尤其是目前他死的時機相當有意義，是在這紀念黨成立100周年的這樣的一個時刻，很多黨員幹部都在到以此作為爭相表達效忠，表達將他這個所謂雜交水道之父和共產黨給人民吃飽飯是等同起來的，這些是很重要的一個背後造神運動的所謂自發的心理基礎。吳強亦都表示，袁隆平的成功在一定程度上面是得益於他的幸運，而袁隆平一人的光芒影制到中國大多數沒有那麼幸運的科研人員相形見絕。他又說袁隆平很幸運，譬如說他早年得到了華國鋒的保護，能夠繼續從事水道研究而沒有被文革衝擊，這些他相信是很重要的，這種受到保護的科學家在國內也是很少見到的，這些在這個意義上來說他確實是很幸運，而且趕上了市場經濟，市場經濟的一些操作其實都是很擅長的，譬如說他控股有17家企業，袁隆平的高科技是上市企業，這些都是一個很難得很幸運的中國科學家的一個生涯，在這個意義上面他是被造出來的神，其實是掩蓋了中國大多數的科學家，其實是在這裡缺乏科學自由的情況之下很艱難困苦的來到做研究，很多精力是花在形式主義上面，很多精力是花在低成本的超趕上面，並沒有什麼原創性的激勵。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許波華盛頓的報導。
歡迎你繼續收聽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各位聽眾，如果你沒辦法登錄我們美國之音中文部粵語組的網站的話，你們可以使用新的賽豐應用程式安全登錄任何被封殺的網站的。如果你想獲知賽豐應用程式的話，請你發送電子郵件來到 voacantonese@saifeng.com，咁你就會立即收到免費嘅應用程式下載，咁並且可以安裝到電腦或者任何移動設備，包括手機以及平板電腦，咁你就可以自由上網噶啦。繼續翻嚟美國之音嘅時事經緯。咁據英國嘅《衛報》報導，上個月底，中國女權主義者匿名策劃咗一場網布言論博物館嘅行動。他們在中國的荒漠無名山頭擺放了700條寫著對女權網絡暴力言論的橫幅，抗議網絡上對女權主義的人身攻擊和罵。中國女權主義者就說，中國的女權人士正遭受到以愛國為名的國家網絡暴力，施暴者可以說是無差別攻擊的做法，構成了性別恐怖主義。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陈君在台北的报道。
据英国卫报报道，上个月底，中国女权主义者匿名策划了一场网暴言论博物馆的行动。他们在中国荒漠里面无名山头摆放了700条写着对女权网暴言论的横额，抗议网络上对女权主义的人身攻击和谩骂。中国女权主义者说，中国女权正是遭受到以爱国为名的国家网络暴力，施暴者无差别攻击的做法构成了性别恐怖主义。在上个月底，中国北方一处荒漠里面的无名山头布满了700条写满各式辱骂女权言论的横额。据策划者说，这些总长超过3000公尺，总重是超过100公斤的横额，反映了中国女权主义者正是受到的网络暴力。他们希望通过这个行动传递今日每个人都可能被网暴被炸号的讯息。据悉，爆发网暴言论博物馆行动的是引起热议的萧美丽事件。女权主义者萧美丽三月底在一家火锅店，因为劝了是隔离的男子是不要吸烟而被泼火锅油，这个事件一度登上微博热搜榜第二名。由于中国室内公共场所全面禁烟，因此舆论最初是站在萧美丽这一方。 但是在有网友贴出一张萧美丽在2014年声援香港占领中环运动的照片之后，她就被指控为港独分子，并且成为网上抨击谩骂的对象，她的微博账号因此被封，其他女权行动者的账号也接连被封，不少女权组织在社群媒体上也遭到查禁。这一波的网络攻击非常之猛烈，女权主义者被上纲为不爱国境外势力。女权之声的创办人、女权行动者吕频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外国主义要求对国家体制效忠与服从，不容许批评政府，而女权主义者他是往往对国家本身作为性别不平等的生产者或者逼迫者持批评和不信任的态度，因此他们被视为不爱国。吕频说，将女权者和不爱国连起上来，是通过将女权主义政治化来到反对女权主义。他说，只要是中国政府想要打击的对象，就会将他贴上境外势力的标签，以剥夺他的言论自由权。事实上，中国政府和他们的支持者本身就和各式各样更高阶层的境外势力接触，所以指控女权主义是境外势力的讲法是一种选择性的污名化。台湾世新大学性别研究所副教授伍维廷说，将女权主义者扣上不爱国和境外势力帽子的人，本身就是一群对性别议题不友善的父权主义者，他们刻意将女权主义和境外势力、反华势力划上等号，使到原本应该好好辩论的性别议题上升为一个意识形态的问题。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对于女权行动者的集体仇恨，这群在网络上的暴民，他们像是打手一样，他到处在攻击性别运动者。
伍维廷说，他觉得这个是一个对于女权行动者的一种集体的仇恨，这群网络上面的暴民就好像打手一样到处攻击性别运动者。有分析人士说，去年有政协常委提出防止男性青少年女性化的提案，中国教育部在今年1月回复说，将会更加注重学生阳刚之气的培养，因此可以看出男性阳刚、女性阴柔的黑板印象，在中国上至国家、下至一般老百姓，都是根深蒂固并且视为理所当然的观念。
它有一个父权的文化、父权的思想，它是贯穿在每个体系中的。
伍维廷说，中国有一个父权的文化，父权的思想贯穿在每一个体系当中，从国家到机制到组织到文化，具体而未变成为今日一个一个在网络上面攻击女权运动的人，因为他们觉得没错，男人就应该是阳刚，女性就应该是阴柔，这个思想没有改变的话，他就会觉得这群女权行动者是一群妖怪，一群的作乱的人，对一群被西方被影响的人。策划这一场的网暴言论博物馆行动的纸皮算艺术小组在一次匿名受访当中说，如果普通的网民能够公开发表任何支持性的言论，或者是主动积极地去反对网暴，这个对网暴受害者来说是非常重要。中国女权行动者吕频说，网暴言论令到受害者出现哽咽、头痛和失眠的症状，每次查看手机之前都会心跳得很厉害，亦都会自我隐藏和疏远社群。吕频说，很多人正在检查和删除记录、隐蔽头像、改名、退群，网暴言论毁灭的不是几个人的几日，而是最后具有公共性的社会生活。由国家驱动的网络暴力不单止将女性主义者孤立起来，而且将他们与支持者隔开，女权因此失去一个不被暴力干扰的讨论空间。
觉得就我们不没办法讲话了，其实就是其他人他们也会不敢讲话，或者然后他们就可以自我审查，所以他会达到一个把女权主义驱逐出公共空间的一个公共生活的一个目的。
吕频说，不止他们没办法讲说话，其他人也都不敢讲话，就会自我审查，他就会是达到一个将女权主义驱逐出公共空间的目的。其实这个也是他们真正的目的，去震慑和驱赶整个女权主义。如果大家不能够在公共空间里面相互讨论女权主义的话，那大家就没办法形成一个社群，没办法办一个运动，也都不能够形成一个思想，这个就是最终网络暴力的效应。吕频更加直言，恐怖主义的特点是无差别地袭击所有人，为的是制造一种不安全感，令到所有人都害怕，以及通过暴力来到宣扬自己特定的政治意识形态，也就是父权思想。从这个角度来看，那些对女权的网络施暴者就是性别恐怖主义者。
这个暴力的攻击首先是由国家所设置形式和这个也是由国家所驱动的。
他说这个暴力攻击是国家所设置，也就是由国家所驱动的， 國家通過不斷咁發動呢一種以愛國為名嘅網絡暴力，嚟到驗證同埋宣示佢對中國人嘅控制，不斷強化呢一種暴力性嘅言論方式。佢哋操作嘅武器就係愛國，因為呢一種愛國係一種具有合法性嘅政治暴力手段。吕频话：当呢啲人以爱国嘅名义网络施暴，用最污秽嘅言语攻击女性嘅身体、性、外表，同埋佢哋嘅尊严同埋美德，仲有佢哋最关心同埋最睇重嘅亲情友谊。爱国已经唔单止系施暴者嘅流民嘅庇护，而就系佢哋实施性别暴力嘅手段。台湾世新大学性别研究所副教授伍维廷亦都话：中国对于性别控制、巩固性别传统角色嘅力量系从国家而嚟噶。中国虽然不是唯独厌女的国家，但是女权从性别议题上纲到国家安全，却是中国独有的现象。
那当然也就显现的是说，中国现在因为大部分的力量都放在维稳，那也就让这个国家安全很容易变成一顶大帽子。
他说这个也显现了中国大部分力量都在这里维稳，这个就有让国家安全很容易变成一顶帽，是随便可以扣人。台湾国立中山大学中国与亚太区域研究所助理教授许家豪亦都认为，中国女权遭受迫害同习近平上台有关。习近平对公民团体的管制更加严格，有些女权主义者亦都成为逮捕的目标。虽然共产党表面讲求男女平等，但是中国仍然是一个父权的国家，从共产党的思路来看，要谈性别平权、女权都可以，但是必须要由党来谈，而不是由公民团体自己去伸张。
这几年的像这种爱国主义这种战狼式的心态其实是可内可外的啦。
许家豪说，中国这几年利用爱国主义去对抗体制内不被接受的层级，将女权运动者标定为内在敌人，加上网路无远弗届的特性，令到女权主义者遭受战狼式的攻击，在中国父权结构以及共产党默许之下加成的结果。美国之音地的记者陈坤在台北的报道。
在波兰华沙前秘密警察监狱当中，刚刚开幕的一个展览介绍了在共产党统治时代一个知名地下组织的活动。这个秘密组织当年在东欧地区第一个公开宣称要用非暴力手段推翻共产党政权，并且成功预测共产主义将会在当地崩溃。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特约记者白华在莫斯科的报道。
波兰总理莫拉维茨基在5月22号在首都华沙表示，波兰今日所享受的自由生活是由成千上万的波兰英雄和活动人士如同编织丝网这样的不懈努力获得。他说在这个所编织出来的自由波兰当中，每一处丝线的背后都有活动人士的人生故事和命运。他说在那个不同寻常的共产党统治年代，这些反对派人士作出了正确的选择，他们的活动具有尊严，令人敬佩。莫拉维茨基是在当日的一个永久性展览的开幕式上面讲的这番话的。这个展览名叫战斗团结纪念馆，战斗团结是40年前团结工会运动被镇压之后诞生的一个秘密地下组织。这个展览位于波兰政治反同波兰不屈战士纪念馆之中，纪念馆开设在已经废弃的华沙市一处臭名昭著的监狱里面。波兰共产党政权的秘密警察当年利用这所监狱迫害了很多持不同政见的人士，整个展览占据了18间牢房。展品包括了很多宣传的资料、图书、照片，但是最为珍贵的展品被认为是战斗团结成员当年窃听秘密警察之间通话所使用的设备。总理莫拉维茨基当时作为大学生，曾经是战斗团结组织的成员。战斗团结的领袖就是总理莫拉维茨基的父亲，已故的波兰著名的政治人物，和前持不同政见者前参议员老莫拉维茨基。总理莫拉维茨基的母亲亦都参加了星期六的展览开幕式，展品之中还有老莫拉维茨基当年被波兰安全机构强行驱逐国外的时候被注销的身份证。在1980年的夏季和秋季，波兰爆发了全国性的工人大罢工，而 以格但斯克造船廠為中心的團結工會運動興起，當時統治波蘭的共產黨政權一度被迫讓步，但到了1981年12月的時候，波蘭共產黨政權開始實施軍管，團結工會運動的很多領導和活動人士被拘捕，工人的罷工和民眾抗議遭到軍警的鎮壓，團結工會運動陷入了低潮，被迫轉入地下。以上是美国之音就业记者白华发自莫斯科的报道。
好了，我们美国之音在第一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播送到这里，不过我们马上会播出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